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和美军高层开会，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美国扩大对俄国的经济制裁，首次瞄准虚拟货币采矿公司。
美中防长首次通话，双方将再次各说各话。
所罗门跟中共签安全协议，美国国务院痛批缺乏透明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57天，目前俄军正在乌东展开顿巴斯战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工业心脏地带顿巴斯展开普遍预期的攻势。乌克兰武装部队证实，整个东部地区的战斗已经升高。英国国防部21号在推特会整最新的战情，指出俄国极可能希望在5月9号胜利日的庆祝活动前向外界证明他在乌克兰发起的特殊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会影响俄军的作战速度和力度。1945年的5月9号，苏联击败了纳粹德国，最后这天变成了苏联的胜利日，而乌克兰官员和西方国家也把5月9号作为参考时间点，认为能用这个日期来推算普京接下来执行侵略乌克兰战争的进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的新攻势，呼吁停火4天，纪念东正教圣周。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20多个国家的官员们在巴拿马出席峰会，讨论移民和其他地区议题。马约卡斯星期三在巴拿马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和古巴之间有移民协定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这些协定被终止了，我们将探讨恢复它的可能性。古巴说，美国政府实施的制裁和早些时候关闭美国驻哈瓦那领事处的决定，都导致不正规古巴移民以及那些寻求危险道路前往美国的人数激增。布林肯呼吁就移民和难民问题开展更多的地区合作。布林肯说，美国和巴拿马签署协议，增加双边合作，帮助稳定接待移民和难民的社区，创造更多的合法途径来强化安全、有序和人道的移民，通过增加经济机会来减少不正规移民的根源。布林肯说，这是我们签署的第二份协议，第一份是和哥斯达黎加，我们希望未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宣布更多的协议。拜登政府已经承诺处理移民的根源问题，表示将向中美洲国家提供12亿美元的援助。美国6月份将在洛杉矶召开美洲国家峰会，继续地区讨论，并就这些议题进一步开展合作。
针对所罗门群岛跟中共签署安全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20号痛批这项协议缺乏透明度。中共政府在19号宣布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遭到美国和澳洲的反对。两国忧心这项协议可能使中共在南太平洋获得军事立足点。这项协议的文本还没有公开。美国高阶代表团定于本周造访所罗门群岛，促请他不要签署这项协议。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法新社，我们对这项协议缺乏透明度和不明确的性质感到担忧。中国向来提出虚幻模糊的协议，在渔业、资源管理、发展协助和当前安全务实方面几乎没有区域磋商。这次协议符合中国过往模式。白宫19号也曾通过声明说，美国、日本、新西兰和澳洲对中共跟所罗门群岛间的一份安全协议感到担忧。
拜登总统11号透露，他计划在5月下旬访问日本，出席由美国、日本、印度、澳洲领导人参加的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韩国媒体报道，拜登有望在5月20号到22号对韩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韩联社报道，拜登和韩国候选总统尹锡悦的高峰会将在到达韩国第二天的21号举行。不过，尹锡悦的秘书长张纪元21号说，尹拜会还在协调安排的过程中，还没有到能够发布消息的阶段，还没有确定事项。报道提到，如果拜登对韩国访问3天，除了韩美首脑会谈、午餐晚宴等基本活动外，还有可能抽出时间参观两韩非军事区或者驻韩美军平泽基地。尹拜会的选址将考虑安排在总统府新址所在地， 也就是首尔市龙山区附近。
日本防卫相岸信夫预定5月上旬访问美国，计划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会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朝鲜核导弹开发以及中共军事抬头等局势下，加强日美同盟。考量中共加强对台压力一事，双方就将不允许东亚地区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看法达成共识。日本朝日新闻和共同社今天引述多名政府相关人员透露，报道了这项消息。报道指出，今年一月以视频方式举办的日美外长防长2+2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强调，日美同盟将不断现代化，以增强共同的能力。日本也表示有意考虑保有敌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预定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理计划等三大安全战略文件。报道指出，岸信夫这次访美与奥斯汀的会谈中也将就三大安全战略等的修改进行磋商。
YouTube 和脸书周三采取行动，封锁香港行政长官唯一候选人、前保安局长李家超在社交媒体上的频道。据报，李家超的竞选办主任谭耀宗周三说，当天早上收到了谷歌发出的通知，竞选团队的 YouTube 账户因为违反了美国制裁令而被冻结。香港2019年爆发大规模反送中民主抗议活动，李家超是引发这场抗议活动的送中法案的坚定支持者。美国政府在2020年对涉嫌参与镇压抗议活动的官员实施了制裁，制裁对象包括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李家超、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副主任张晓明。根据制裁令，美国公司不得跟受到制裁的中港官员进行任何交易。脸书说，因为必须遵守美国法律，公司也在阻止李家超使用他们的支付服务。 YouTube 过去曾经暂停或封锁知名人士的账号，但封锁选举候选人的内容还是相当罕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美军高层开会，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知情人士周三说，特斯拉 CEO 马斯克已经开始接触华尔街的潜在金融合作伙伴，为收购推特筹集资金。知情人士说，马斯克和他的顾问已经跟几家可能的合作伙伴就债务融资问题进行了谈判。目前，华尔街最大的几家银行和并购公司对是否会介入收购案帮助马斯克收购推特持不同意见。知情人士说，摩根士丹利几乎肯定会帮忙支持马斯克的竞购。事实上，摩根士丹利也正是马斯克主动出价收购推特的幕后顾问。另一位知情人士本周早些时候说，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也有兴趣帮助马斯克收购推特。
欧洲议会的国内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20号通过了无线电设备指令修正草案，将要求所有的可携带式电子装置都必须具备 USB-C 充电口，以避免消费者必须购买不同规格充电器而带来的大量电子垃圾。这家委员会说，新的规定将确保消费者在购买新的装置时不再需要新的充电器和充电线，使用一个充电器就能替代所有中小型的电子设备充电。欧洲议会即将在今年5月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针对这项修正案进行投票，外界预期将会顺利过关，之后就会跟欧盟各国展开协商，以确定这项法案的最终形式。
周三下午，商业航天公司 Astrobotic 公布了几乎完整的机器人月球着陆器，目的是为美国宇航局 NASA 等付费客户把有效载荷带到月球表面。这家公司暂定今年年底发射着陆器，着陆器被称为 Peregrine 月球着陆器，大小和一个卧室冰箱差不多，高度略高于6英尺。安装在着陆器底座上的5个主发动机将帮助引导飞行器在太空中航行，并最终使飞行器在月球表面着陆。这个飞行器有不同的位置，它可以储存安装的有效载荷，用于旨在利用月球环境的实验，以及那些只想在月球表面使用它们产品的客户。 Peregrine 月球登陆器将携带24个有效载荷到月球，少于一半的有效载荷是来自 NASA 的科学仪器，而其他的则来自不同的商业客户。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对俄罗斯进行新一波经济制裁，包括一家主要商业银行和虚拟货币采矿公司在内的40多个实体和个人，这也是美国首次制裁虚拟货币采矿公司。请听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2个月时间，美国政府正持续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根据财政部20号公布的新一波对俄罗斯经济制裁范围，主要针对协助逃避美国与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实体与个人，其中包括俄罗斯商业银行 Transcapital Bank 以及包括俄罗斯寡头马洛菲耶夫在内的40多个个人与实体组成的全球网络。财政部还将全球第3大的俄罗斯虚拟货币采矿公司 BitRiver 列入了这波制裁名单，这是美国首度制裁虚拟货币的采矿公司。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将虚拟货币采矿公司纳入制裁名单，是因为这些企业协助俄罗斯将自然资源货币化。主管恐怖攻击与金融情报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尼尔森说，美国认为虚拟货币产业的收入将损害对俄罗斯制裁的有效性。这些公司借由操作庞大的伺服器农场，在国际上贩售虚拟货币采矿能力，协助俄罗斯将自然资源变现。尼尔森表示，财政部会针对逃避、试图逃避或协助逃避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人，因为他们正在帮助俄罗斯总统普京选择的残酷战争。财政部将不让任何资产机制供普京政权拿来填补制裁造成的影响。尼尔森还表示，美国会与国际伙伴密切协调，努力确保实施的制裁削弱克里姆林宫投射力量并为其入侵提供资金的能力。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0号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这是奥斯汀上任1年多来首次跟中方官员通话。跟之前的美中高层会谈一样，双方发布的通稿在内容表述上不太一样。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国防长的通话是拜登总统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通话后的跟进。他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美国与中共之间的防务关系、地区安全议题，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对记者表示，奥斯汀不期待与魏凤和的45分钟通话中在关键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拜登总统3月18日在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视频通话中阐述了如果中国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实质支持将会面临的影响和后果。一位国防部高级官员告诉美联社，在周三的通话中，奥斯汀重申了拜登总统的管控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性，包括在核武器、太空和网络领域的战略竞争，以及改善全球大国之间的危机沟通。这位官员说，奥斯汀还提出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对台湾军事挑衅的关切，他还表达了美国对中共在南海和东海活动的关切，并提出了美国对朝鲜核武器计划的担忧。北京一直坚称台湾是其一部分，但中共从未实际上治理台湾。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出的通告，魏凤和在通话中重点提及台湾问题。他警告说，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对美方关注的乌克兰问题，新华社只一笔带过。奥斯汀过去称，中共是美军的主要长期挑战。自拜登开始担任总统以来，美中关系在多个层面变得更加紧张。拜登多次批评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挑衅、对少数民族的人权侵犯以及压制香港的民主倡导者。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拜登总统今天将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发表讲话， 其中包括美国对基辅的援助。与此同时，拜登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的安全援助，预计总额约8亿美元。拜登昨天还和美军高层领导层开会，以了解对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最新评估。请听报道。
拜登星期三会晤了国防高官和作战指挥官，包括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以及大约20余名其他军事领导人和国安顾问。星期三早些时候，美国对另外90个被控规避现有对俄金融制裁的个人与实体实施了新的制裁。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对记者们说，财政部制裁俄罗斯的 Transcapital Bank， 这是俄罗斯一家关键的商业银行，向全球银行提供规避国际制裁的服务，还有40多个人与实体，他们是俄罗斯寡头康斯坦丁·马洛菲耶夫领导的规避对俄制裁网络的一部分。普萨基说，华盛顿还对俄罗斯虚拟货币挖矿业的公司实施了制裁，并对600多个人实施签证限制，以回应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人权的践踏。有报道说，拜登政府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另一笔大型军事援助方案，这批军援的规模与上星期刚刚宣布的8亿美元的军援方案类似，预计将包括大炮和数万发更多的炮弹，这有可能对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战斗起到关键作用。本星期早些时候，拜登证实他将向乌克兰送去更多的大炮。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在国会为本财年批准的35亿美元提款授权中，我们已经用了超过24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他们自卫所需的军事设备和能力。我们正在继续考虑我们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的额外安全援助，如果有需要，我们还有可以动用的额外授权。这35亿美元是国会3月批准的136亿美元的乌克兰补充拨款法的一部分。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法官撤销大众运输工具口罩令，司法部将提起上诉。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在 G20 会议上集体离场抗议俄罗斯参加会议。
五眼联盟警告，俄罗斯黑客集团针对全球重大基础设施展开报复性攻击。
美国法官撤销大众运输工具口罩令，司法部将提起上诉。
美国房价3月份创新高，库存减少，销售下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包括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五眼联盟的网络安全主管机关在周三警告，俄罗斯官方或支持俄国的各个黑客集团正在针对全球重大基础设施展开攻击，目的可能是为了报复各国对俄罗斯所实施的经济制裁，或者是反击各国针对俄罗斯展开的网络攻击行动。五眼联盟联手发布的联合网络安全通报指出，由俄罗斯政府支持的网络行动包括发动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部署毁灭式恶意程序，以攻击乌克兰政府和重大基础设施。此外，支持俄罗斯政府的黑客集团也威胁要攻击反对俄罗斯政府的各个国家，包括那些提供物资给乌克兰的国家和组织。五眼联盟呼吁所有建设基础设施的组织必须尽快采取行动来强化系统安全，包括更新软件、强制采用多因素认证、监控远端桌面协议和其他潜在的风险服务，以及务必提高使用者的安全意识。
本周，来自美国10多个州的共和党州总检察长联盟敦促拜登总统恢复被政府取消的 Keystone XL 输油管道的建设。蒙大拿州总检察长克努森领导的首席法律顾问写信给拜登，要求他停止联邦政府实施过度监管的努力，这将增加美国人的能源成本。 拜登去年取消了耗资90亿美元的，目的在于把石油从加拿大运送到美国的管道建设，理由是可能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共和党州总检察长们在信中说，几乎每天都创下新高的天然气价格，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40年来的最高水平，使美国家庭的预算紧张。欧洲国家无法在不承担经济衰退风险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实施石油和天然气制裁。共和党人和管道的拥护者认为，如果恢复这条管道的运输，将大大降低近几个月来飙升的汽油价格。
美国国防部20号说，俄罗斯试射一枚可携带核武器的新洲际弹道导弹，美方不视为对美国和盟邦构成威胁。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说，俄方根据2011年的新战略武器制裁条约规定，适当通知华府这场试射。科比说，美国国防部并没有把这场试射视为对美国或盟邦构成威胁，还说国防部仍聚焦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和无端的侵略行径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稍早宣布，俄国成功试射了新一代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并说这项武器将使克里姆林宫的敌人三思而后行。美国3月2号曾经宣布延后试射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避免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升高美俄之间的核武紧张局势。科比当时说，我们并非轻率做出这项决定，而是展现美国是负责任的核能大国。
佛罗里达州参议院周三批准了由州长德桑蒂斯推出的一份新国会地图，这份地图有益于共和党人的选情，并将拆散和削弱目前由非裔民主党人控制的两个选区。据 Politico 网站报道，佛州参议院昨天沿党派划线，以24-1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佛州的新国会地图。在近两个小时的辩论中，民主党人抨击地图违宪，说他将削弱黑人选民的投票权。州参议员琼斯在投票后说，州长德桑蒂斯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前景。共和党人则反驳说，这份地图是一项妥协措施，州长在重划国会选区方面有着合法角色。共和党籍州参议员罗德里格斯强调，如果我们没能通过一份地图而让法院来做，那就是放弃我们的责任。预计佛州众议院最迟将在周四把地图发送给州长德桑蒂斯。和民主党结盟的团体已经承诺为挑战这份地图而提起诉讼。
据美联储昨天公布的褐皮书显示，自从前次报告以来，通胀压力依然强劲，企业持续把迅速上涨的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近期的地缘政治发展、价格涨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为经济成长前景蒙上阴影。美联储对抗40年来最高通胀之际，正在采取鹰派立场，官员们正在提高利率，并准备缩减央行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政策制定者表示，将迅速采取行动，把利率调升到不会刺激经济也不会减缓经济的中性水准。官员们也开始讨论是否要提高到超出这一标准。美联储多名官员已经对于5月会议时升息两码持开放态度。圣路易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布拉德本周更是表明，如果有需要，不排除下个月有升息3码的可能。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大使星期三会晤了被中共当局关押的维吾尔族医生阿巴斯的家人，并谴责中共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暴行。美国政府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已经认定中共政府在新疆的镇压措施构成了种族灭绝罪。美国国会也通过了一系列涉及新疆的法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今年3月份宣布，他计划在5月份访问中国，包括新疆地区。人权观察等60个人权团体周二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这位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对新疆的访问应当符合被视为可信的最低标准，防止中共政府操弄这次访问。格林菲尔德大使星期三在推文中明确表示，巴切莱特对中国的任何访问都必须不受阻碍并不受限制地进行接触。这位内阁级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还呼吁巴切莱特发表有关新疆人权问题的报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法官撤销大众运输口罩令，司法部将提起上诉，请您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伟达近日宣布，它的研发团队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GPU 加速，从而改进新 GPU 设计。英伟达的首席科学家和研究高级副总裁比尔·达利指出，英伟达的 GPU 的几个设计关键中，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发挥强大的功能。例如，使用这些技术加速推理，可以把一个普通的迭代式 GPU 设计任务从3个小时加速到3秒，缩短了94%的时间。此外，使用 AI 技术预测寄生效应，可以把误差比例降低到10%以下，并加快工程师在 GPU 更新上的设计时间。AI 技术也加强了自动化标准单元迁移，可完成92%的制作单元，设计规则和电气规则错误也降低到零。GPU 应用 AI 技术受到业界关注，并趋向大规模发展。目前英伟达有3个不同的图像研究小组，5个不同的 AI 小组，协同多个实验室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和应用的发展。
美国最大的数字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周三以测试版的形式推出 NFT 市场测试版。Coinbase 去年10月份宣布 NFT 市场计划后，收到超过150万的注册用户，其中部分用户被选为测试版的测试者，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NFT， 而一般用户只有查看权限。Coinbase 暂时不收取交易费用，最终将按照行业规范增加费用。Coinbase NFT 目前只支持基于以太坊的 NFT 和以太坊的支付。产品副总裁萨克森纳说， NFT 市场未来将整合其他区块链，全面的法币上行通道将很快到来。NFT 是一种数字加密资产，使用区块链来记录图像、视频或文本等数字文件的所有权。NFT 在2021年大受欢迎，一些 NFT 被估值几百万美元。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关于 NFT 欺诈和市场操纵的报道很常见。进入2022年后， NFT 增长势头开始放缓。
一个天文学家小组在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的帮助下，观测到了一种新型的恒星爆炸。这些爆炸发生在某些恒星的表面，并且每次都能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烧掉大约35亿个吉萨大金字塔的恒星物质。这个发现20号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研究团队是在分析来自美国宇航局的零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的数据时，首次遇到这些神秘的微爆炸的，并持续在白矮星观察到这种现象。天文学家暂时把这种爆炸命名为微行星，它的强度约为新星爆炸的1/10,000,000,000，远低于已知的被称为新星的恒星爆炸。微新星一次爆发可以焚烧大约20万亿吨的物质。领导这一团队的英国达勒姆大学的天文学家斯卡林吉博士说，微新星的发现扩大了已知恒星爆炸的范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高级领导人在20国集团会议上集体离场，抗议20国集团决定允许俄罗斯官员们出席。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和20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要求集团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禁止俄罗斯与会，理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获准与会凸显该集团在解决乌克兰战争问题存在的巨大分歧。尽管乌克兰不是20国集团成员，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也获邀与会。库列巴在开幕致辞中誓言，乌克兰不会为了和平谈判而割让领土给俄罗斯。库列巴和马尔琴科随后都参加了离场。俄国财长西鲁安诺夫则在讲话中警告各国，不要把成员国之间的对话政治化，表示这可能危害到全球经济。财政官员们周三上午对路透社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会议前一天与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英卓华举行了会晤。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耶伦部长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暴入侵， 并强调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一切照旧的常态已经不复存在。耶伦强调说，美国将继续与印度尼西亚共同努力，推动20国集团的重要业务，包括处理俄罗斯入侵对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前，耶伦曾在4月7号表示，有意避免参加有俄罗斯出席的会议。他也重申美国总统拜登要把俄罗斯驱逐出20国集团的呼吁。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三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继续合作，解决主要的全球问题。他称，该组织对于维护集体努力的势头和为共同利益以实现全球雄心至关重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疾控中心 CDC 通过声明说，持续建议民众在所有室内大众运输工具环境下佩戴口罩。美国司法部20号表示，政府正在对一项法院裁决提出上诉。这项裁决本周稍早解除了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联邦口罩强制令，引发争议。请听报道。
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米泽尔18号撤销在大众运输工具上必须佩戴口罩的规定。这原本是美国疾控中心为防疫所实施的强制规定。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18号表示，将不再强制执行口罩要求。美国疾控中心最近已将原定于周一到期的口罩令延长至5月3日，以便有更多时间研究奥米克戎亚变种 BA2。 该亚变种病毒目前已成为美国主流毒株。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将继续监测公共卫生状况，以确定是否仍然需要授权。中心表示，认为这项授权是一项合法的命令，完全在疾控中心保护公众健康的法定权利范围内。司法部发言人柯利周三晚间表示，司法部正在提出上诉。鉴于疾控中心的评估，要求在交通走廊上佩戴口罩的命令仍然是保护公众健康的必要条件。国会山分析人士表示，公共卫生专家和美国公众对口罩令的实施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看法，特别是在美国很多民主党州长掌控的州都出台法律，允许在餐厅、酒吧、体育设施去除口罩，而且美国的航空公司联盟也在游说拜登政府在4月底前去除口罩令。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法庭上一起对口罩令的提诉得到了21个州民众的支持。分析人士估计，在即将审理此案的第11巡回上诉庭的11位法官中，有7位是保守派法官，而且美国最高法院中的9位法官中有6位保守派法官。这些保守派法官可能都会支持去除口罩令这种更保守、符合常识的观点，因此上级法庭可能会维持佛州法庭的裁决，而这可能会进一步限制疾控中心颁布行政令的权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